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爱是恒久忍耐。因为每一次在这里掰饼纪念主，我们就想到神对我们的爱。想到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把我们的爱来献上给我们的主。因为他是配得我们的爱，配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我们感谢主。那么在信息之前，我们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这里来分享你的话。主啊，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我们人生有方向，让我们行路不跌倒。我们求主圣灵，你自己解开你的话语，在你的光中让我们得以见光，能够指引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求主祝福今天的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么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22节。马太福音第五章21-22节。我想就两节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断。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好，就这两节的经文，我想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因为在上一次我传福音的时候还是用的就是这两节的经文但是传福音主题是不可骂人。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他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不可杀人。那不可杀人就是当时在旧约的时代神给以色列百姓颁布的律法之一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因为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他有权柄能告诉神的百姓说你们不仅仅是要外面的遵守，你不要去杀人你要去看你口中的言语就是你不要去骂弟兄这个拉加跟魔力就是说没有用的是个废物，或者说通俗的就是说就是他是笨蛋的意思你不要口中的言语呢，不要骂弟兄是笨蛋没有用的，而且是呢，你心里的意念也要洁净，你甚至心里面都不能有动怒所以这个标准是越来越高从外面的行为到口中的言语再到心里的意念。那么这个凡的意思就是每一件事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心里面的每一个念头，主都要审断它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那当然我们承认说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这一点那感谢主主就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承担这个罪的刑罚当我们接受他做我们救主的时候，我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那这个就是福音那我想这个是我上一次传福音的时候用到的这两节的经文。那我后来就收到有些弟兄姐妹的一些反馈那有些弟兄姐妹他说到被提醒说原来他每次说的这个口头禅他还不觉得原来就是骂人的话所以他就被提醒以后讲话要非常的小心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内心的不满就发表出来那有些弟兄也说呢他说我上午刚刚听完道但到晚上我就发火了其实我还是忍不住控制不了自己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反馈。那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有好几位都提醒我说这两节的经文不太适合传福音他说这个主耶稣呢讲到这两节经文呢，他不仅仅是讲到外面上的这个行为他要注意到内心你心里想的这个事情。那福音朋友呢，他如果听说你们的基督徒不可骂人，他都给吓跑了所以这个标准很高那有的也提出一些意见他说圣经上说主耶稣他也有发怒他能发怒，为什么我们不能发怒呢他就提到了这一些所以我很感谢弟兄姐妹们在听到的时候慎思明辨一直都来反复的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想今天还是用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不妨再多思考一点点 啊。那我们知道这两节的经文，它是主耶稣在山上跟门徒讲的这个话啊。有些人把它叫做登山宝训，就是跟门徒说的。那我们中间有福音朋友，我想也不要紧啊，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啊，就是把这个福音传到天下，使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啊。当你听到这两节的经文啊，也许你看到神的恩典，你愿意来相信他啊，也许你可能过一段时间来相信他都不要紧啊，因为你最终你都会听到这些话啊。所以我们看啊，不管你是福音朋友还是门徒啊，你看到主给门徒的标准是那么的高啊，但是我们相信主肯定有办法让我们能够达到那么圣洁的标准。那我们啊，今天主要是集中在前面的这一个啊，凡无缘无故向弟兄动怒的这个部分。那可能我们小时候都有被教导说，这个发怒是不对的啊，发怒是错的啊。其实我们很经常也会经历过那些发怒的这个懊恼啊，本来一件事情可能会心平气和啊，说两句就解决了，但是一旦发怒起来啊，就把这个整个事情给搞砸了。而且发怒完了以后，我们还觉得非常的后悔啊。所以我们被教导，或者说我们有经历说发怒好像就是不对的啊，发怒是错的啊，发怒是犯罪等等啊。所以啊，我们现在就要问了啊，我们可不可以发怒，我们可不可以不发怒啊，这两个问题啊，这两个问题不是对立的啊，不是说它的答案一个是 yes 一个就是 no 啊，我们可以发怒吗，我们可以不发怒吗？这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看。那我想我们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从神那边来看啊，因为神他是绝对的。我们从神方面，从神的方面来看，人到底应该是怎么做啊。那你如果去查这个旧约啊，旧约里面你查这个怒的这个经文，发怒的经文大概会提到450多处，其中呢370多处是讲到神在发怒。好，我们的神也是会发怒的神啊。那我们啊知道说这个神他是公义，是圣洁的啊，所以神的发怒是基于他的公义啊。如果神看到地上罪恶滔天，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我们说这个神他就是不公义的啊。或者说我们看到啊，神如果在这个罪人在地上横行霸道啊，他对这个罪恶就马马虎虎的过去啊，我们就说这个神他是不公平的啊。所以我们从神的这个属性来看，可以说神的发怒是基于他的公义和公平啊，要从这个方面来想。那么在出埃及记的34章啊，这个9到10节啊，这里讲到说耶和华神他宣告他自己这个属性啊，耶和华神他对摩西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啊。那么这个是耶和华对摩西宣告他自己的这个话。你注意到神在这里说的是，他不是说我会发怒，他是说神他是不轻易发怒的这位神。所以当他神是发怒的，表明说神对公义很在意啊。当他的公义受到损伤的时候，神会发怒，那么神又是不轻易发怒的，这是基于神的爱啊。如果神轻易就发怒，我想我们这个每一位早都已经灭亡了啊，已经都在神的震怒之下，早都已经消亡掉了啊。所以我们注意到神的发怒或者说不发怒，都是基于他的公义和爱啊。他的发怒是由于他的公义受到违背，他的轻易不发怒是由于神的爱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啊，这个怒气呢，我们可以想联想到他的这个属性啊。那你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就可以想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照着神的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好，所以我们身上呢也会有神他自己的这个感情在这个里面啊。虽然我们每个人已经堕落了，但是我们对公平公义还是很在意的啊。那我们这个每个人都有7情6欲啊，有喜怒哀乐恐伤惊啊，这个怒它是其中的一个很自然的属性啊。可以说就像神发怒是因为他的公义受到挑战，好，我们人也会发怒啊。这个人发怒就是对不公平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啊。你去看小孩子就知道了哈，小孩子你把他这个玩具给抢走了 而他觉得他的利益受到损伤，他自然而然就会发怒。或者说啊，你去多说他两句，小孩子多说两句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哎，你为什么不打哥哥不打弟弟却打我啊，他觉得说这样子不公平啊，他也会发怒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呢，这个发怒其实就是对不公平的一种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你看发怒它其实呢是有它的益处啊。发怒就是神把这个发怒这个情绪放在人的当中啊，就是让人在遇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它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发怒它就一定是犯罪啊，发怒是遇到你不公平的时候有一种反应在那个地方啊。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发怒的情绪啊。那我想我们不妨啊，从上一次有弟兄提到的说主耶稣也发怒的这个来引入哈。那圣经里面提到了好几次主耶稣发怒的例子，我们就列举其中的一处就可以了啊，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15-17节。约翰福音第二章啊，15-17节这个地方啊，这里记载了主耶稣当他刚开始传道的时候呢，他去洁净这个圣殿。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它是敬拜神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呢啊，这个圣殿你要去敬拜，你要去献祭，那犹太人他要带一些牛羊鸽子去献祭。那祭司们他就想了个办法啊，你不用这个大老远的 跑过来啊，你只要带钱来买就好了啊。而且呢，犹太人如果要在殿里面啊，你要这个奉献呢，要缴这个丁税啦，他要首先把这个罗马的钱币换成圣殿通用的这个钱币啊。所以这中间就会有兑换银钱的这个事情来发生啊。按人来看好像这个都方便大家啊，但是主耶稣为什么发怒呢？而且这里面你看到他的这个情绪啊，他用绳子做成鞭子啊，把这个牛羊都给赶出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还把桌子都给推翻了。那主耶稣这样子发怒啊，他不仅仅是说啊，你可能这里面有一些啊非法的交易啊，可能抬高物价什么谋取非法的利益，更主要的原因啊，这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发生的地方是在内殿啊，这个内殿是祭司侍奉神的地方，是个敬拜神的地方，是不允许在这里面做买卖的啊。只不过后来祭司他可能为了啊谋取一些利益，他慢慢的允许这些商人就跑进来了。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发怒的原因啊，他说你是把这个我父的地方祷告的地方变成买卖的，变成贼窝了啊。所以主耶稣发怒他是因为他父的名受到损害啊，他看到你们敬拜神外表好像是去敬拜，但是已经失去了敬虔的实意，这是主耶稣为神的名来发怒，这个发怒是应该的啊，这种发怒他是应该的啊。那我们当然不是说主耶稣你能够发怒啊，我们也跟着随便发怒啊，不应该是这么一个理由。好，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正面的例子啊，这个例子是在出埃及记的32章。32章这里讲到摩西，那么摩西他是旧约的先知，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之一啊，摩西。那神给摩西的评语呢，摩西是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也就是说摩西这个人呢，他平时是不发怒的，他讲话是非常的温和的。那么在出埃及记32章啊这个9节以后呢，他就记载了一件这个事情。但是神啊他要颁布法榜，就是颁布这个十诫给以色列民啊，那么摩西就在山上40昼夜。那后来呢，神就看到以色列民在山下就做了一个金牛犊，神就非常的生气。神在这里呢他说是发烈怒，神是发烈怒的啊。当耶和华神看到百姓造金牛犊，他已经是违背了神给百姓的这个十诫啊，因为第二诫就讲到说啊，你不能雕刻任何的偶像仿佛神的这个形象啊，因为他神是灵，他是没有形象的啊，你不要去雕刻什么偶像。但是百姓呢，这些马上就违反了他的这个诫命，所以神是发烈怒的。好，我们看到这里呢，神仍然 看到他是个发烈怒的神，因为他的公义受到挑战啊，他的公平受到损害。那么摩西当时他是不知道的啊，他在山上他不知道，所以他反而呢是为以色列百姓来求情啊。他说，你这些百姓不是你用大能和大力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吗？啊，求你纪念你跟百姓所立的这个约啊，求你不要发这个烈怒啊，求你后悔不降祸给你的百姓啊。他为以色列百姓去求情，但是当摩西下山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百姓真的在犯罪，真的是做了个牛犊，还在那边啊吃喝玩耍，摩西也开始发烈怒了啊，甚至把这个法版就摔到地上，就摔碎了。那这里我们看到摩西啊，他平时是不轻易发怒的，但是他这里发的烈怒一样的哈，在出埃及记这个32章19节讲到说，摩西也发烈怒，他所发表的这个烈怒呢，就是神要发表的烈怒。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发的这个义怒啊，他跟神发的义怒是一样的啊，就是当神的圣洁公义受到侵害的时候，他要发表出来。那这种怒气呢，是属神的怒气，是圣洁的怒气。我们说这种怒气它不是犯罪的，而且是应该要罚的。所以从这个正面的例子来看，我们可以发怒吗？我们可以发怒吗？主耶稣可以发怒，摩西也可以发怒。那这种发怒的情况呢，它是神的公义受到损害啊，所以这个怒气它自然就表达出来啊。所以这种正当的发怒啊，它是要来抵挡罪恶的啊。你这种怒气发出来，就让人家看到说什么是正义的，什么是罪恶的啊。所以这种发怒反而它是应当的。那这种发怒呢，你发表出来，你不会让人说感到很后悔啊，你反而能够彰显到神的圣洁跟公义啊，你会让那些犯罪的人感到说啊，这个原来是犯罪了，他会觉得很惭愧，他会觉得很震惊。而且你能够让旁边的人看到什么是公义，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圣洁啊。所以我们说这种的发怒是应当的，应该发怒啊，这是我们某些情况下你应该要去发怒。那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例子，反面的例子啊，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次的这个发怒啊，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啊，创世纪4章5到7节这个地方。创世纪的4章5到7节记到这个第一次发怒啊，因为那时候人不多哈，除了亚当夏娃就是他的孩子们啊，他的孩子们有该隐跟亚伯等等这几个人。那么该隐跟亚伯呢，他就去向神去献祭，但是献祭完了以后呢，神却看不中该隐这个人，也看不出该隐所献上的这个祭物啊。但我们在以前在学习创世纪的时候，可能会提到其中的这一些的这个原因，为什么神看不中该隐的祭物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呢，可能就是该隐没有按照神他所要求的去献上啊。那亚伯呢，他是献上一个带血的祭物，但是该隐献上呢，好像是说这是我自己辛苦所赚过来的啊，所以我把这个献上给你啊。那所以神没有看中他，但是呢，该隐在这里他怎么表现呢？圣经直接就说他是发怒，而且是大大的变了脸色。所以神在这里提醒他呢，你为什么去发怒呢啊？你如果去行得好，你就能够蒙悦纳，但你行得不好，你应该做什么事情？你是不是把这个怒气一下子就爆发出来啊？他说罪是伏在你的面前，他要烈慕你，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去制服他，这是对罪的一个态度在这个地方。那我们想到这个该隐这个事情呢，可能我们也很经常会经历到，我们可能会有哪些事情发怒呢啊？就像该隐的这个样子啊，可能我们啊，就是我们的这些利益受到损害，我们会发怒，或者说别人给我们一些亏负或者说羞辱，面子上过不去，我们也可能会发怒啊。或者哪怕是别人没有达到我的这个标准啊，没有达到我的这个欲望，我也会发怒啊。甚至有可能是我今天不高兴啊，我可能也就发怒出来了。而我们发的可能这个发怒有多种多样啊，但是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啊。所以这种发怒就是非常扭曲的这个发怒 啊，所以这种发怒是不应该的啊。所以我们刚才说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不发怒吗？啊，如果你碰到这个扭曲的这个事情，扭曲的发怒，你这个就是不应该去发怒的。那这种发怒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受到损失，我们事后非常的后悔，然后呢也可能是别人遭受到损失，遭受到痛苦，这个发怒你是应该拒绝，应该要制服他的啊。但是我们可以想到说，我们所经历很多的发怒哈啊，我们经常是啊，可能我们跟人之间，或者说在公司之间争名夺利，我们可能会发怒，但是碰到罪恶，碰到不义的事情，又可能是漠不关心不发怒，这个都是很不应该的啊。所以如果人为着自己的利益或者面子遭受到损失去发怒，这是很可悲的现象。但是太少人却是为着神的真理、神的公不义啊、公义去受到损害去不发怒，这也是很可悲的这个现象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你要怎么区分什么时候应该发怒，什么时候不应该去发怒啊。我们要对罪不妥协啊，但是呢，对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发怒一出来的话，你要很小心，你要去逃避它，你要去制服它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罪啊，发怒带来的这个后果啊，可能有几个极端啊。有些人发怒，他就一下子把这个怒气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啊，一下子发泄出来，那你事后就非常难控制。那有些人呢，他就拼命的把它憋在里面，憋了憋了，心里面有苦毒啊，这几种发怒它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控制我们的怒气啊，要用很积极的态度啊，你要去改善这个关系，你要去解决问题。那我觉得说最重要的，你要本着爱啊，你去建立对方，这样对双方都有益处。那么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怒气呢？我想前面的很多的弟兄都已经给我们有些相关的经文啊，例如华强弟兄这段时间一直给我们讲到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的4:26-27啊，这个经文我们就不用打上去了，我想大家应该要记住它的啊。生气却不要犯罪，是吧？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这个是华强弟兄就告诉我们说，有些生气它不是犯罪的啊，有些生气它反而是圣洁公义的。那我们要小心的是那些非常扭曲的这个发怒啊，这种发怒以自我为中心，它是不圣洁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呢？不要含怒到日落啊，也就是你不要让心里面有个怨恨的这个念头一直在心里面，让这个苦毒一直长出来啊。这苦毒呢，会影响我们跟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是我们的身心灵就受到亏损，也会给魔鬼留地步啊，让魔鬼有个控告我们的这个地位啊。所以我们要快快回转过来，求主的宝血洁净啊。那另外呢，东都弟兄也讲到这个雅各书啊，雅各书1:19啊，是什么呢？你们个人要怎么样？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是吧？这个也是前面弟兄给我们讲过的啊。我们听的时候呢，我们听要很敏锐的啊，要很快捷的来听啊。但是你听完了，你不要很迫不及待的就开口就去论断，就去批评啊，就看到别人讲的是怎么样啊。你心里面要慢慢的动怒，不要随便的把这个负面的情绪给它表达出来啊。你要去想着我要去解决问题啊，要去想着要去改善关系，要想着我们双方能不能得到益处啊，这是有关的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的啊。那我想我们听得到其实蛮多的哈，有关发怒的经文，前面的弟兄们一直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想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不仅要听到，你还要去行出来，是吧？所以当我自己在重新思想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啊，我就在问自己说，我有没有发怒我自己？当然这个问题呢，我不好去问弟兄姐妹啊，因为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个属灵的伪装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都尽量表现出很温柔的这个一面啊，我们尽量不要让大家知道说 暴露出在家里的这个方面，每个人在教会里面，你看弟兄姐妹都是非常和气非常温柔的，所以我不会把这个问题会问你说，哎，大家看我有没有发怒啊，因为这个问题呢，家里人说你好那才是真的好，对吧？所以在上一次的家庭会议呢，我就去问我的家人，说我什么时候发怒啊？那当然孩子呢他不知道这个发怒的中文啊，那我就说爸爸什么时候生气啊？那我儿子就是说，当他说 no 的时候我就很生气啊。那我两个女儿倒是没有什么让我生气啊。那我太太呢，她也是说，当他如果多讲我两句多批评我两句我也会生气。所以你看我有很多需要对付的地方，是吗？我在家里呢有可能啊，利益问题或者说是面子问题受到损伤，我也可能会生气。那我后来就回想啊，我就说可能哪些事情呢他说 no 我会生气啊，但是我自己要去对付了。那后来我们想到说，这可能都是一些小的事情，比如说冬天我让他穿长裤他说 no 啊，或者说早晨请他喝个牛奶他说 no。 你看其实这个孩子呢他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他可以用这个 no 来表达出我长大了那个感觉啊。但是你去想一想看哈，他这个说 no 呢其实他没有错啊，他长大了他有他的这个自由，他可以冬天不穿长裤，他有他的选择，我可以不喝牛奶啊，他没有错没有犯罪，不过呢就是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就是了，是吧？不过就是损害了我的自尊心罢了，好像我说我这个做家长的没有面子，我突然间就生气了等等啊。所以当你这样子来思考一下的时候呢，其实问题是出在我自己的这个身上啊，我这样子呢就是无缘无故的去动怒啊，对孩子无缘无故的去动怒他，其实他没有什么错。那啊，我想我目前还是比较谦虚的哈，我没有跟孩子说，哎，其实爸爸也都是为你好啊，啊，其实爸爸这样子生气也是应该的等等，我就没有跟他这样子理论啊，我是一下子很直接的跟他说对不起，爸爸要改啊，目前还比较谦虚啊，所以我想大家啊也不要担心哈，如果你等一下啊，反馈跟我说弟兄你今天讲道讲得很不好，我也不会生气的把这个桌子给推倒啊，我也很希望说大家跟我多多的这个指正跟帮助啊。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两节的这个经文啊，就回到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多思想一点点啊，凡向弟兄动怒的，凡骂弟兄是没有用的废物的，然后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多思想一下。那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说是主耶稣在山上跟门徒所说的这个话啊，你注意到他讲的是凡向弟兄动怒的，他不是说凡向人动怒，不是说凡向人动怒，那可以说主耶稣的这个意思不是说要你去控制自己的怒气，重点还不在这里啊，他是说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去对待你的这个弟兄啊，这里也不是说凡向人或凡骂人是拉家的，这是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所以你注意到这里面的口气啊，就是说主耶稣讲这个事情呢，不是说让你不要去骂人，不是说让你要做一个讲礼貌的好公民，你以后不要去骂人，而是说你跟弟兄的态度你是怎么样，你是怀这个想去骂他的态度去对待弟兄。所以后面讲到说你是明目张胆的讲出来了啊，不仅仅是心里面可能看不起你的弟兄，而且是你口中就这么肆无忌惮的骂出来，他是个废物，他是个笨蛋，没有用的，那这个就是非常可怕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看一下哈啊，什么时候可能向弟兄无缘无故的动怒呢？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我们来假设一下哈。那我们知道说啊，可能我们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这个无缘无故的动怒可能就比较常见啊。还没有信主之前，你看到社会上的很多人啊，世上的人呢，他都希望说他要出人头地，出人头地了，他自然而然他就看不起对方啊，我有的你没有，他可能看不起对方，他就会动怒。但我们信主了以后呢， 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会可能会跟很多的基督徒都在一起，那么我们渐渐的跟那些以前不信主的朋友就疏远了，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就同样一个生命嘛，同一个主的生命，我们就聚在一起。那我们刚刚开始可能觉得说，哇，弟兄姐妹在一起非常好，我们都重新开始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个生活非常美好。但是你可能跟弟兄姐妹走近了，走远了，就是走多了，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哎，这个弟兄他也不怎么样啊，他信主这么久可能也不如我呀，他有这些事情，或者说你可能到我家一看，哎，这个弟兄也会生气呀，等等，他已经慢慢有这个看法，有个论断的态度他就出来了，这个就是非常不应该的。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假设我今天刚买了一辆新的车，好车啊，我可能在上面做见证说，哎，感谢主给我预备了这么好的车啊，你看孩子大了，父母也来了啊，这个车是刚刚好。可能有些人他心里面就有看法啊，他说，哎，你看他买这辆车有什么好得意的啊，他赚的钱可能还没有我多呢，他可能圣经还没有我熟呢，他应该不要把这个眼睛看这个地上的财富去比来比去啊，他要把眼睛转到天上啊，等等，他会用很多属灵的话去论断。那你看，我可能买一辆车，我没有去得罪谁，跟他没有关系，但他可能心里面就有一种比较的意思，好像说谁得到的祝福就比较多。那么这种呢，嫉妒就是非常可怕的这种东西啊，这个就是叫无缘无故的动怒其中的一种啊，就是嫉妒能够表现得出来。所以当你有这个心态的时候呢，就会造成就是不仅是你自己，也可能对你这个弟兄，你可能轻易的会表现出来啊，那这个就是非常不应该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为什么主耶稣对门徒有这么高的这个要求？我们可以想一想看，他不说你不是说你向人动怒，所以你以后不要发怒，他不是说你不要去骂人，而是说你要对弟兄你要怎么样的态度。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我们有马可福音第十章的35节的这个例子，马可福音第十章35节以后的这个故事，还是讲到门徒之间的关系。你看这些门徒一开始已经听到了登山宝训，知道主耶稣他对门徒的心意，但是他跟了主耶稣3年半以后呢，他们中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在那里争论谁为大，有几个人他就觉得说，你看我跟随主耶稣这么久我做了多少的事情我的恩赐可能比你们的多，我的功劳可能比你们的多，我的地位也应该比你们的高。他开始在那里争论说，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就要把其他人给他比下去。那么其他人对这两个弟兄什么态度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到42节这里说，这其他的弟兄对这两个呢非常的恼怒非常的恼怒。你看这门徒跟了主耶稣这么久，他还没有体会到主耶稣的这个心意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中间呢可能还是争名夺利，可能还是顾到地上的这些的东西所以互相的彼此的恼怒。所以这个也可能发生在我们的这个中间当你看到一个某个弟兄可能他的成就比你大的时候，你会不会像该隐那样子，你发怒变了脸色？当你看到某个弟兄他一直信主那么久，他还是不冷不热，好像说他也没那么长进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很轻视对方，骂对方是没有用的，在主里面一直没有长进？所以你可以想一想有没有这种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在我们当中可能会分享很多的这个生活上面的事情这是我约略会听到的例如有些说到说，我靠主的恩典，我的孩子非常的听话，怎么样怎么样等等。有的说呢我的房子每次保持干净整洁，我就很有见证等等等等，这个都是好事情。但是你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呢，你是带着一个很羡慕的心为他一起感恩呢，还是你心里面有一种 嫉妒甚至是动怒的一个感觉啊。其实这个心态呢都会告诉你说你有没有在无缘无故的动怒啊。这种每一件事情心里面的隐情，主耶稣在这里说难免受到审断。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呢一直来提醒门徒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好，我们作为主耶稣的门徒啊，我们不是说大家现在已经信主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们甚至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也在这里争名夺利啊，我们甚至在这里攀比说他的成就大一点，他的恩赐多一点，或者说他不如我，他做的事情淡一点，他的圣经没我熟，不是在那里比来比去啊。如果有这么样的一个心态呢，一个动怒的心态，一个轻视的心态，那是主非常不喜欢的啊。就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我们是互相做一个肢体啊，这个肢体是要互相配合的啊。就像我们如果饿了要去拿一件东西，我们手脚都是配合的啊，手不能说对脚说你走得太慢，脚不能对手说哈、啊、你动作太不稳，或者一个嘴巴生气了它也不张开，这样子呢相咬相吞啊，这个身体呢就破坏掉了。所以我想主把我们放在一个身体里面啊，当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有一个身体的意象啊，我们知道说任何事情我们是要听主的啊，主给我们什么样的生命的度量，我们就应该照着那个去做，我们不是跟弟兄姐妹动怒或者说轻视啊，我们应该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不造成分裂，而是有一个合一的这个见证。那么这个弟兄呢啊，我去查了一下原文啊，这个弟兄在原文里面是邻舍的这个意思啊，就是邻居邻舍的意思啊。所以这里我想引另外一节经文啊，在利未记的19章17到18节，利未记19章17到18节啊，这里讲到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啊，这里讲到不可啊，总要指摘你的弟兄，免得呢你因他去担罪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总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好，这个利未记呢，你看到它其实是在旧约的里面已经给以色列百姓有这么一节的这个经文，旧约里面其实已经有这么高的这个标准啊。你看到这里有很多的不可啊，就是不可恨你的弟兄，就是不可无缘无故的向你的弟兄来动怒，不可报仇，不可埋怨啊。但是很积极的方面要怎么样呢？你要去指摘你的邻舍，就是你的弟兄的这个意思啊。你不要看着他可能有哪些不好的地方，你在那袖手旁观啊，在那冷眼看待，说他这个人怎么样，怎么这个样子没有用。你不可有这种的这个态度，你要很积极的去指出他的错，很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去改善关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要爱人如己。好，我们就是要爱弟兄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你知道我们很多人都是很轻易的去责备别人，却不轻易的去责备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自己嘛。好，我们爱自己呢，我就很不轻易说我这个事情做错了等等。但是你现在要有一个态度，你要爱邻舍像爱自己一样啊，所以说你不要去轻易去动怒他啊。那如果弟兄对你有什么亏欠，你不要一下子就发怒，你要想一想啊，神也是这么样一直来赦免我们的亏欠，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怎么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去饶恕对方。那这个就是做门徒的代价，在这里做门徒的代价。那如果你看到说弟兄有哪些真的是很软弱很不足，你不要去轻视他，你要想到说我们这些人啊，其实也是以前被人轻视的，就像主耶稣拣选的那个12个门徒一样，他们原来也只不过是渔夫，只不过是税吏，他们在世人当中也是被骂作没有用的，是个笨蛋。但是主耶稣就拣选了这些卑贱的没有用的，呼召他们做门徒，呼召他们有奉与神家的服事。所以当你想到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啊，你不会去轻视你的弟兄啊，你反而呢会想到说我应该怎么样用爱去建立他，让双方都能够得到益处。所以你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你一定还是要从神的方面去想啊。你想到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 啊，你不会去向对方动怒，你不会去轻视他，啊，所以这里讲到说爱，他就是不轻易去发怒的，啊，当你有爱的时候呢，啊，你会一直想让说对方能够得到好处，啊，爱是不轻易发怒。最后神在这里说他是耶和华，他提到他的这个名字，啊，耶和华神他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要报仇，不要埋怨，我们把让我们发怒的这个事情都交给他，这样子我们就能控制我们的怒气。那耶和华神他是有爱的，啊，他因为爱，所以我们也要爱人如己。你看神一直来啊，宽恕我们的过失，他一直不轻易发怒，所以他就是要让我们有很多时间让我们可以悔改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要操练爱是不轻易发怒。那我自己在想到这两节经文的时候呢，当然我在台上讲，我自己要去慢慢试着去做行道这一个，就像刚才讲到说这个我有没有发怒的这个例子啊，我想到说啊，我最近一次的发怒应该是上个星期，差点发怒哈，不能说就是发怒了。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啊，我儿子他想说做一个手工潜水艇啊，我说 OK 啊，你想做很好啊。那我看他就是又是涂颜料啦啊，又是那个用胶水粘啦等等，忙的好几天。那等他坐过来拿给我一看，我说就这个啊。啊，我说了这句话，你看，如果不是它上面写了那个代码，你根本看不出那是个潜水艇。啊，这个潜水艇呢已经变形了，已经倾斜了。就是你甚至都不要用那个鱼雷去打它，它自己都会沉下去的那种啊，所以我说你做了老半天你给我这个东西，我说你就这个，他一听这句话他就生气了，他马上就跑回到他的房间。那我也生气 啊我说你把潜水艇搞成这个样子你还有理由跑回去啊？但是呢啊，我就马上就是要向主祷告啊，我说主啊我生气了啊，我遇到这个事情啊，做这个事情是令我有点生气，求你让我要冷静下来啊，求你给我智慧，要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啊，让我们就是不要发怒。所以当我这样子祷告了以后呢，我就冷静下来，所以冷静下来我就在想说，那这个事情到底谁的错，到底是谁的错？那我觉得不应该不是他的错啊，因为虽然他的手工做得非常粗糙，但是潜意识里面他可能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因为我想说他应该要花了那么多时间，他应该要够聪明把这个做成像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他只不过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罢了啊。所以我想这应该是我自己的错啊，我应该看到他就那么十来岁的小孩，我要去包容他啊。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想说我应该就要去改善这个关系啊！我的发怒是我自己受到不公平啊，但是这个不公平是我自己的错。所以我祷告完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想他也安静了，我也安静了啊，我就到他房间，我就去抱他，我说爸爸其实也是啊，很关心你的啊，关心你做这个手工，你看爸爸还给你买了这个潜水艇的模型啊，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要不要再加上一个什么鱼雷的说明啊等等等等，我给他很多的这个建议，就是从一个正面的方式去告诉他爸爸是很爱他的啊，所以他听了以后就很开心。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爱，你要去试着去包容对方啊，你不要说骂这个小孩子他是没有用的，他怎么还做得这么糟糕的这个东西，你要试着去包容他啊。所以我想这个分享呢，实际上就是说爱他是不轻易发怒，他不是一个道理啊，你若愿意他是可以实行出来的。所以我想最后我是想借用我们中间的一位姊妹，她一直不断的这个劝勉啊，她说我们其实神把我们放在弟兄姐妹当中啊，是要学习一个生命的功课啊，因为我们已经是主的门徒啊，我们已经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神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得胜有余的生命，这个生命能够让我们胜过软弱，胜过亏欠。所以我想我们道理不用讲的太多啊，当圣灵在你里面提醒说啊，你这个现在已经是无缘无故发怒的时候，你就要去顺服他， 让主的旨意能够胜过你，这样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不断的长大。啊，所以让我们都借着这短短的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操练。啊，当我们碰到罪恶不义的事情时候，你应该发怒。啊，但是当我们碰到我们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怒气的时候，你不应该发怒，但是你应该赶紧祷告，回到神的面前，求主光照，让我们看到应该是怎么样。啊，特别跟弟兄姐妹中间，不仅是家庭，还是教会当中，我们实在是需要神的话给我们光照，给我们提醒，这样子呢，我们神家才有合一的见证，这样子我们神的家才会有健康的成长。啊，我想最后我们好不好再来唱一次这首歌《爱是恒久忍耐》。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啊，你是不轻易发怒，啊，你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自有恩典来待我们。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做你的门徒，我们要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我们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不轻易发怒。啊，主要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都能够切实彼此相爱，让众人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让主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